就坐哈，来试试的也要坐下来哈。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课题，叫做踏上不归路。我们的经文呢是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念一念啊这段的经文啊，一起吧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的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同聚一堂来敬拜赞美你。在这时刻，求你安静我们心思意念，思考这段经文还有其他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真的把生命来交在你手中。我们踏上一条不归的路，就是来跟从你到底。听我们的祷告，恩待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说啊，劝人信耶稣，自己也信耶稣。那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信耶稣基本上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啊。中文这个门徒很明显的就是你要进入门，对吧？成为入室的弟子，入门哈、啊，就啊，常常说你进了门就不能出去哈、啊，进来就跑不了了哈、啊。这个门徒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主的门徒啊，其实就是要以首先从信心开始，你相信，从心里面呢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说因信称义，很简单，就是从信心开始。没有信就没有门徒的生命，没有信就不可能入门，没有信你不可能开始这个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或者天国的道路啊。好了，我们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就回应他的恩召啊。你看这个恩典里面的呼召叫恩召，他要我们信他啊，这个是一个恩典。你相信耶稣基督全然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啊，因我们相信他而得蒙这个救恩，所以叫做恩典。好了，这个恩典我们得了，为什么要得呢？或者说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恩典呢？就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召命啊。意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呼召啊。有些人他呼召做比如说医生，呼召做护士，呼召做老师等等啊。那么作为门徒有什么呼召呢？这叫恩召啊，所以我们要回应他的恩召。他呼召门啊，当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之后，我们就什么呢？顺服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引导，以致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在世上的恩召，明白吗？所以三件事情：第一，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你赶快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永生，得着恩典，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可以赚取，不是你配得着的救恩。然后 知道他选你做他的门徒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恩召，有一个使命。那使命呢，我们要去顺服。到底这使命是什么呢？我们都要其实上个礼拜我就谈了，不是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啊，我们就讲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什么，大使命啊，恩召的大使命啊，还有很多啊。而这个以信心回应神的恩召，顺服神的带领，不是那一天的事情啊，不是昨天的事情，不是你信主的时候那个事情，不是你洗礼的时候那个事情，而是什么呢？一生人的一个过程，一直等到你回到天家，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它不是一个小站，而是一个延续的，直到啊你回天家啊。所以当你信主，今天你活在这边，你坐在这边啊，明天你离开这个教，或者等一下，不是明天，等一下你离开这个教堂啊，到什么地方去，直到你回天家为止，这段期间都是要什么呢？以信心回应他的恩召，顺服主的带领，好吗？啊，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信，以信心回应主的恩召，顺服主的带领，来跟旁边的人讲。而这个以信心回应神的恩召，主的恩召，然后呢要顺服他的带领当中呢，哎，讲得很容易啊，你告诉旁边的人很容易啊，对不对？也告诉自己一下哈，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你要不断的舍己，必须要不断的舍己，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是一个过程。而且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对不对？一山不能藏二虎，你心里头有多少个主啊？啊，一个谁啊？主耶稣基督，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主在里面啊，有金钱的主，对吧？还有个自我的主，我做主啊。我们常常啊，请客到我们家里面去啊，我们就请客坐客厅，对不对？那么有一个范围。但今天你请耶稣就是进到你生命里头的时候，你是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某一部分吗？你仍然做主吗？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主怜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的背景是耶稣到了哥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基本上是淡水的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明白是它是一个湖啊，就在海边啊，湖边来呼召门徒的时候呢，好，主耶稣就在彼得的船上讲道，因为人太多，他们都想来听，很多人啊，那么基本上要隔离一点啊，就比较像更多的人可以讲道，所以在船上讲道啊，这还是比较少有的啊。那么之后呢，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彼得呢，当然有点无奈哈，但是因为他信耶稣，他就顺服耶稣啊，回应他的呼召，哎，就去吧，就开船去了啊。当时渔夫呢，打了整晚的鱼都没有收获，天气各方面的因素都没有收获，但是彼得还是回应神的呼召，去吧，就去啊！这是非常大的信心，而且呢，非常大的顺服，因为他里边有主耶稣基督督啊，有主耶稣基督做他的主，而不是他自己是主。如果换成彼得是自己是主，他就会怼回他，对不对？跟他说，我们整晚打鱼了都没有收获，你是谁啊？你是木匠的儿子，不要跟我说三道四，不要吩咐我做事情，不要叫我怎样去打鱼，对不对？我的内行，你是外行啊！如果彼得是主的话，他就会如此的跟他来拒绝，但是彼得没有，他顺服，既然跟随主了，主说了算，好吗？跟随主了， 主说了算，虽然理智上很难，对不对？理智上我的专业，哎，你是外行，你竟然叫我怎样做，很难啊。今天如果你是在某一方面的内行，如果耶稣叫你放弃，你会放弃吗？你会顺服他吗？啊，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对不对？顺服，好了，彼得就去了，还是照着去啊。那么结果呢？当然是一个大收获，这个多的啊，所收获的鱼呢，多的连网也差点就破开裂开，然后就招另外一只船过来，装满两只船啊，非常多的收获。所以对比底下，之前没有。顺服主满有，明白吗？这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因为顺服上帝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想法，彼得啊，自己的那个专业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那种冲动，自己的主权，他放弃了，就顺服主。结果是什么呢？得于累累，非常多的收获。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底下呢，彼得忽然间发觉到自己呢是一个有罪的人，忽然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呢？平凡的人。他说，主啊，离我而去，远离我吧，我是个罪人。他整个从之前的有一点点的怀疑，我们整天都打鱼了，都没有收获了，好，我顺服你。忽然间发觉到，原来耶稣基督行的这个神迹啊，超然的神迹，超越大自然的神迹，竟然获得这么多鱼。他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平凡的一个人，马上知道他是上帝的代表啊。后来他才知道啊，耶稣就是上帝的本体啊，在后来的那个整个信息里面就带出来。但那时候他就知道耶稣非同凡响，远离我，我是个罪人。这叫什么呢？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非常啊，就是一个对比啊。那其他的门徒呢也非常惊讶，怎么这个人，这个主会带来这样大的一个结果呢？胜过环境，改变一切哈，那么他们非常惊讶啊。那彼得，耶稣呢就向彼得说了一句话啊：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为什么不怕呢？怕什么呢？啊，我想很复杂那个情况啊，就是首先，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对不对？所以肯定会有一个忐忑的心，惧怕的心，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跟从他，我看见这个神迹，对吧？然后将来如何不知道，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不要怕，你过去在跟从我的时候恐怕还有很多的怀疑，今天你看到这个神迹，将来会如何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要怕，我要给你呢得人如得鱼一般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好像捕鱼一般啊，捕鱼捕了这些人回来，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感谢主啊，彼得后来呢他的生命里面改变啊，从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暴躁的一个人啊，讲话很快的一个人，拒绝耶稣三次的那一个人啊，后来为主的缘故呢被抓了三次啊，被这个公安抓了三次，最后被倒挂十字架而死，这是历史记载啊。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个记载，彼得被杀的时候他说啊，我不配如同耶稣一般被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挂十字架，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教堂纪念彼得的教堂，他们十字架是倒挂的，所以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彼得，当然其他人也没有跟从他呢。哎，当其他人包括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雅各听到之后，他们也马上什么呢，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寄望，一个呼召，让他们完全的跟从他，放下渔网，放下船只，放下家庭，放下他的工人，放下他的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就是今天早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提示。所以这件事情显示了什么呢？主耶稣就是有超然的能力啊，环境他能够改变，对不对？你们捕鱼捕不着，我来哈，他就可以改变了啊。那彼得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呢，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啊，没有比别人强的地方啊，都是软弱的人啊，他是一个罪人。那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包括彼得、约翰、雅各等人，他们呢就毅然的放弃一切的来跟从主耶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走向一条不归的道路。三件事情讲到这条不归的路，首先我们要看主耶稣是怎样走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是怎样呼召门徒，给他们有什么条件，你要跟从我吗？你要走这条路吗？有条件的，有三个条件。不但是有条件，最后一点就是有奖赏，主耶稣会有奖赏给我们。好，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道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功，从旧约圣经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耶稣整个生命里面就完成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个救恩，要救赎犯罪的人，这大的一件事情啊。这条路可以说是困苦难行的人生道路啊。主耶稣很清楚他有一天要上十字架，对不对？他经常跟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祭司长老的害，最后我要被钉死，但是要复活啊，还要复活。这整个过程当中是那个非常难以行走的道路，不是容易的道路啊！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他的道路不容易，他也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如果他自己一个人走那条人生道路啊，那么就是他自己就好了，对不对？但没有，他还呼召门徒，你们要跟从我。这个就是我们要被提醒的，今天信耶稣是要跟从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信啊，理念上或者是思想上的信，是跟从他啊。而跟从他的人就是什么呢？选择一起与他一起走这一条世人不常走的路，或者说世人不愿走的路，或者说世人就是不明白也不可能会选择的路。为什么呢？因为这条是人生啊，或者说一条窄路啊。所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了啊，他说什么呢？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却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你看世界的人啊，对不对？世界人都走容易的路，你开车你会上 GPS 找一条容易的路，现在不用你找了， GPS 帮你找。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我们还翻那个簿子啊，哇，这条路怎样走啊，要找，对不对？找容易的路。人生的道路也是如此，如果可以的话，谁要去受苦呢？如果可以的话，谁要这个跟随耶稣基督呢？如果可以的话，谁要背起十字架呢？如果可以的话，谁要贫穷呢？对不对？谁要放弃这些幸福的生活到远地去传福音呢？可以的话， 世人都不会如此选择，我们都会选择容易的路。所以啊，这个世上容易的路很多人在走啊，你看到吗？很多人都在走，对吧？因为不用背十字架，最轻省最容易，一下子挣很多钱，一下子名誉地位全都有了，对不对？何必呢？何必走窄门呢？但耶稣说，这个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不用思考，只要有兴趣就拽进去了，只要稍微就是努力一下，你就得着名誉地位了，金钱了，对不对？世上所有的荣华都有了啊，好像撒旦魔鬼试探耶稣一样啊，你只要跪拜我，啥都给你，对不对？撒旦就常常这样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啊，只要你放弃耶稣基督，啥都给你啊。我记得有一个运动员他就是一直在讲见证的时候，讲到他的运动生涯的时候，在大众面前都说感谢 上帝，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基督啊。后来有一个财团就找他，你能不能不要再讲耶稣基督啊，我给你1500万美金，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讲耶稣基督好不好，因为世界人不喜欢听耶稣基督。他说 No way, no way, 1500万你给我整个世界我都不要，我就 只要我耶稣基督。你看到吗？这么棒的一个弟兄啊，感谢主。但世上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啊，因为 少有一点的好处就放弃耶稣基督，少一点好处就什么呢？变卖自己的就是说这个出卖自己的信仰，有没有啊？很多人是这样，为什么呢？窄门跟宽门不一样，所以通往生命的路是窄的，这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不多啊。今天我们的位置可以坐200人吧，300人、400人、300人。先数一下，还有大概只坐了大概1/3哈。世界上礼拜天哈，多少人去打球，多少人去公园玩，对吧？多少人去就是不做礼拜，不寻找，为什么呢？这个永生的门啊，是小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找着了，好吧？啊，我们都找着了，我们都找着了吗？啊，我们自己啊，有没有找着这个生命的路？这一条路呢，是透过十字架进入死亡，再从死亡进入复活。主耶稣就是如此，十字架、死亡、死亡、复活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想绕过十字架，直接进入复活，对不对？很多人告诉你不用这么悲惨，不用这么认真，有没有啊？当你信耶稣，有很多人就告诉你，哎呀，信耶稣嘛，信就信啦，为什么这么认真？礼拜天要做礼拜，还要读经，还要祷告，还要参加团契，为什么这样认真哈？信就好啦，不要迷信。很多人跟你这样讲啊，我们真的是迷信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走在十字架的道路，跟耶稣一起扛十字架。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快捷的路是撒旦的谎言，借着撒旦的谎言欺骗收买人心，对不对？如果我们信耶稣，今天礼拜堂告诉你啊，信耶稣除了得永生之外，信耶稣还可以发达，信耶稣快活，信耶稣不经苦难，信耶稣没有病痛，信耶稣不会面对问题，不会面对困难，很多人都会来信啊，对不对？很多人很开心啊，就来了，是这样吗？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你是这样的一回事，相反的，主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快捷的路好像撒旦在这旷野里面试探耶稣的路一模一样啊，这个什么呢？绕过十字架道路， 不用受死，不用上十字架。主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老的害，要死。彼得说什么？夫子万万不可。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而去。那从撒旦而来的引诱，就是要耶稣不上十字架就得着怎么名誉地位，得着人的尊崇，得着世界。但是耶稣清楚知道十字架道路不能绕过，一定要什么呢？去受死，然后才能够复活。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要救自己的生命。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主耶稣挑战我们，你要信耶稣吗？背自己的十字架，不要背人，不要背别人十字架啊！别人十字架让别人去背，好吧？你背你自己的十字架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十字架，重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对你来说是刚刚好。广东话说“啱啱好”，你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啱啱好”的，刚刚好的，对不对？因为是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怎么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好了，三个条件，主要我们这个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有三个条件。第一什么呢？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抗拒、排斥、离弃、拒绝自己，对自己说 no， 这叫舍己。当彼得主耶稣在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他，那否认就是同一个字舍己的意思啊。彼得否认耶稣基督就是舍弃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舍己呢就是否认自己啊，不要否认耶稣基督，是否认自己。这样否认自己呢，不是指否认自己的价值、情感、理性，而是否认自己的自我这个假神，不向他低头跪拜。原来我们里面有一个神，那神叫做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假神呢，我们常常会低头。因为什么呢？他会作祟，他会指引你怎样怎样做，怎样怎样走，哪一个方向，那里头的假神啊，你要弃绝他，你要拒绝他，你要离弃他，你要排斥他。而不是说我们没有情感，不是说我们没有理性，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那个知识层面，不是，而是这个假神对自己说不，才能对主耶稣说是 yes， 我在这里，对不对？当主耶稣呼召，当耶和华呼召先知的时候，我能差遣谁呢？我能差遣谁呢？以赛亚先知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很多人是什么？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都是指别人啊，都是要别人去承担。今天我们要对自己说不。我们要跟从主，然后对主说 yes， 我要去，我要做你的工作，我要完成你的使命。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面向死亡。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就面向死亡。十字架是古罗马的一个刑罚，那些杀人放火滔天大罪的人死刑，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也判他死刑。这判死刑的人就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挂着十字架不是马上就挂的啊？要怎样做呢？就是把这个人审判了，然后呢叫他拿起十字架奔走一条路，从法院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对不对？整个过程里面，那个人被判之后 直到他死的那一刻，这条路叫做被十字架的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走这条人生路， OK？ 我们是被判死刑的人，背着十字架走个十字架道路，直到什么回天家的那一天啊！这个十字架道路是什么呢？是个被判死刑的人。OK， 主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被判死刑的人。不是讲罪的那个死啊，罪的公价的死，不是指这个啊，这个是指为耶稣的缘故，为天国的缘故放弃。因为你面对死亡，面对死刑，在这条路当中，那个死囚啊，他会想什么呢？他没了，完了，没了，完了，就是这样，一直等等等等，走走走走，走到那边，然后被挂，就死了。这就是什么呢？放弃所有一切世上的理想，都在自己心里面说完了，没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啊，真正放下自己，走下定下的愿望理想，转而让耶稣基督的计划成就，豁然发现反而得了自由，不被自己这个假神所捆绑，这叫被十字架。他完了，完了，没了，然后死的那一刻忽然间他就复活了，明白吗？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就是要我们放下自我这个假神，来完成他要给你的那个复活的生命。为耶稣的缘故放弃你自己，得着耶稣给你的，就是背起十字架。好，第三，上吊生命，为主上吊生命呢，我要提醒大家是一个吊诡性的行为。什么意思呢？这是你失去结果得着，如果你是想得着反而失去，这叫吊诡性。所以为主耶稣就缘故而舍去自我之后，却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叫吊诡性的一个过程，明白吗？你在十字架道路，你说没了，完了，死了，没了，到最后死了，忽然间你发觉原来我活过来了，那叫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看一个人的见证啊，就保罗的见证啊，等一下我们会谈。所以为主丧失生命的，就是对主说，主啊，没了，这是我的家。OK， 主啊，没了，这是我的银行存纳卡啊，交出来啊！对自己说，没了，我的才干交在你的手中；对自己说，我的头脑所想的一切没了，全交给主；我的心、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口、我的全部，主啊，没了。OK， 都交给你了，我愿意让你拥有这一切，来荣耀你的名，完成你所托付的你的目的。这叫背起十字架，明白吗？我盼望你能够明白，否则的话你背起这十字架也背得很辛苦啊，背得辛苦的时候呢，你就会漫无目的的不知道干嘛，为什么需要背十字架。原来是为了得着神给你的真正的自我，你生命的最大的目的要被产生出来，要复活过来，你要先背十字架。好，第三，我们要谈大件事情，就是主的赏赐。背十字架有什么赏赐呢？有一个殉道者，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他做了很好的结论啊，他说舍去自己无法保有的，却赢得永远不失去的，乃是智者而不是愚人。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就是讲到你舍去自己无法保有的什么东西呢？你的理想，你的一切，你的钱财，你的知识，你的才干，你的地位，这一切都无法保有的，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要过去，这些都没了，你千万财产都要留给别人，你的知识停留在那里，跟棺材一起去了，没人纪念你了，对不对？所有东西都要成为过去，没办法保有的。但如果你也愿意为主的缘故舍去这一切没有办法保有的，哎，豁然发觉你却赢得永远不能失去的永生，永远不能失去的神的夸奖，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丰富，神给你的各样的那个什么呢，奖赏啊。主耶稣曾经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对不对？一粒麦子，一粒种子，永远都是一粒种子，除非他愿意落在地里边死了，他就长出树来，成果，对不对？结果。所以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主的赏赐，你要先付出，先豁出去，你就发觉到神给你的那个祝福是满满的。我们看保罗的见证啊，保罗见证什么呢？只是我先前以为我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缘故的，而当这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还有什么呢？他说啊，我为他的缘故已经放弃万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乃并且呢，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的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保罗的见证就是如此，他曾经是法利赛人，有名义地位，当然也有钱财，很多很多的祝福啊，所谓世上的祝福，但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看这一切为粪土，这就是他得着了。今天他得着，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保罗还是保罗，或者保罗仍然是扫罗，那个法利赛人，没有人纪念。你有纪念法利赛人吗？没有纪念。谁认识法利赛人？可能只有某一些犹太人会纪念某一些的法利赛人。感谢主耶稣，保罗就放弃法利赛人的那个身份地位，他的理想，他的哲学，跟从耶稣基督。今天你纪念保罗吗？纪念，因为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啊，圣经的篇幅，新约圣经啊，都是他写的。每一天我们都纪念保罗，看他的书信，对不对？看他的信息，所以他反而得着了。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是上帝给人自由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要做结论啊，是免费的，是你我不配的。然而这免费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而成就的。主耶稣放下天上的一切的荣耀与安逸，来到世上过着艰苦的生活，最后甘心乐意的走向十字架，这一条永远没有回头的路，你愿意吗？对于跟随他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他们说你可以绕过十字架，反而是提出挑战，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很简单，你不要相信他，你要好好追求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好吧？ 而那些愿意如此跟随他的人，主耶稣要给他们永生的赏赐。还有什么？结果累累，一粒麦子落在地上，结果累累，对不对？还有天上永恒的冠冕。以后我们彼此的纪念啊，看见的是头上的冠冕啊，以后在天上我们就知道谁得了冠冕啊，怎样的冠冕啊，那是永恒的啊，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你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吗？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有几个啊，最后一个，你愿意凭信心顺服主，踏上这条不归路吗？这条永远不回，没有回头的路啊，你愿意吗？那我这边有几个要问你的啊，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信主之前有什么放不下来跟从主呢？啊，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求主帮助你，有什么东西阻碍你信耶稣呢？你信主之后，告诉说，我要跟所有的信主的人讲，有什么放不下来跟从主的呢？你说你相信就好了，哎，不用这样认真呢。啊，有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放不下来跟从主呢？这些所谓放不下的，第三啊，如何阻碍你跟随耶稣基督呢？好好思考有什么东西阻碍你呢？第四，你有没有为己守住反而失去的吊诡的经历呢？就是你想抓住，结果又没有了，明白吗？想抓住东西却没有了啊，这个吊诡的经历。第五，你有没有为主放弃反而得到了吊诡经历呢？相反的，好吧好吧，我为主放下，哎，却得着了一些吊诡的经历，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感恩。